不单单呢佛的三身，你从一身里面，光到一身是三身是一体，一体是三身，同时你对净土四土表面上有四土，但是实际上从本体来讲呢，四土即是一土，一即是四，四即是一。所以一般我们也都是有一个相，有一个分别，分别黑的不是白的，白的不是黑的。但是佛教里面讲，离开黑没有白，离开白没有黑，黑白它是一体的。那么光这个净土的正报、依报，都是显现众生本寂的本佛本土。大家都知道，西方极乐净土有正报庄严，正报是指佛的相貌庄严，他的功德、他的智慧、他的妙用。那么依报呢，是指西方极乐世界里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非常庄严。那么这个正报跟依报是显现众生本寂的本佛本土，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包括菩萨，包括所有众生，包括那里面的一切的庄严环境，都没有离开你的心。那边的希望极乐世界的四土，希望极乐世界的佛，没有离开你的心。观佛是越这个心来观佛。虽然我们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但是呢，观心要比观佛比较容易。所以我们要常常呢，我们要修观，要修行。当你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哎，这个时候你心安定下来，那么你的念佛你就容易了。所以为什么要禅静双修，就先把你的心先把它安定好，把你心把它沉淀好，清静了，好，那就是开始念佛。那你念的这句佛一句就是一句啊。你如果说你没有把心安定下来，你心还是染污心，还是分别心，那你念的这个佛你还是有分别，你还是没办法念到这个念佛三昧。因为念佛要念到你能念所念都要把它忘掉了，念到不念我念，念我不念，达到这个念佛三昧这个境界。所以呢，这个知理呢啊，他以这个十这个知理中者，以这个天台中的立场啊，立这个十六观法啊，这个是从这个观心我观佛，观佛我向众生本寂之佛，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修行的方法。从天台中的空假中三观，从这个角度，然后呢引导你进入修这个净土，这个也是一大特色。四明知理中者呢，他除了就是非常积极的弘扬天台宗，同时呢也兼修净土之外，他一生中很大力的弘扬净土忏仪，这也是四明知理一个的修行的特色。我们通常讲说，我们专心念一句阿弥陀佛，或者说专心修禅，但是呢，这个四明知理认为呢，我们每一个人多生多世，业障深重。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忏悔，当我们在佛前里面行这个忏悔仪式，让你心清净了，你就是了念佛的舍受力就不一样。他非常重视净土忏仪，以其忏除多生多劫的这个业障。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让你更好来接受这个净土法门，让你念佛更加的摄心。同时呢，你每天呢在佛前里面拜这个净土忏仪啊，你这样让你对佛、对法、对僧一个恭敬心，坚固你的信仰，那么对你修净土法门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四明知理中者呢，在这个忏仪中不单提倡一心念佛号，那么同时呢要叫你说有空的话要拜忏，还要让你要明白到这个天台宗里面所讲的这个信寂教义它的这个妙义，要了解到所有一切法都没有离开你的自性。弥陀在哪里？在你自性里头。 希望净土在哪里？在你自性里头。你自性如果不明白，你如果说你没办法明心见性，你没照到这样的自性的话呢，那么你这个心你就不纯，你念佛也不纯。所以要用清净心来念佛。我们常常为什么说你要记住性愿行，性就是不杂，你不能又要想到希望极乐世界去，又要到别的地方去，你心里面你很杂，那就不行。所以一定你要心里要很纯很净，你要知道妄法不离其自性。这是有关这个释明之力哈，他的对这个净土中的这个体悟啊，就是他自己的修行，他自己有他的独特的见解。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修净土法门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经验，每一个人他的见解，我们不一定按照他那样，但是呢他的历程，经过修行的心路历程是给我们一种很好的一个启示，也可以给我们这个借鉴。我相信在座各位里面每一个人念佛，每一个人的心的体会都不一样。所以在天台宗里面好多高僧大德，他们也是，他们从这个天台宗的天台紫光三地圆融的这个角度来念佛，从中得到一种体悟，这也是他们的经验之谈。那么这个释明之理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在这大概介绍一下。因为这个释明之理呢，不管对天台宗也好，或者净土宗的人，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位大德高僧。他七岁的时候呢，他就到了兴国寺去拜这个弘选大师，跟他出家修行。应该七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修行了。那么十五岁的时候呢，就受机主戒。受机主戒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出家人选择到一个寺庙去剃度以后，还不算出家人，你要去登三坛大戒，要受了沙弥或者沙弥尼戒或比丘或比丘尼戒，还有到最后菩萨戒，就叫寂主戒。你受了寂主戒以后呢，你才一个正式一个出家人。因为你受了这个戒，有这个戒体了，那你就成为一个跟普通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刚出家的时候叫沙弥，通常我们讲叫小沙弥，年纪轻的叫小沙弥。那么在刚刚出家是一个沙弥，沙弥以后还要到去受戒，受戒才成为一个正式的比丘。那么他受完十五戒，受完戒以后呢，专门在研究这个戒律。在古代的高僧大德，戒律非常重要，戒律是基础。那么二十岁的时候呢，从这个天台罗西传教院的义同大师学习天台教观。刚开始出家的时候，他还没接触到这个天台宗的思想理论。出家受戒以后，研究了这个律藏以后，后来才到天台罗西传教院亲近义通大师，跟他学习天台教观。从那时候呢，他开始对这个天台宗有系统的学习。那么这里宗者呢，他的法师父义通，他圆寂了以后，他们就邀请他作为这个释明降伏寺的这个住持，那么在那边讲经说法，那么也收了好多的弟子。当时呢，有很多人去跟他学法的。那么因为信徒增多了以后啊，那么这个寺庙就变得想着很小了。后来呢，就迁到这个城东有一个叫宝恩寺，宝恩院，到那去弘法。那么这个宝恩院里面的住持啊，叫响通大师，看到这名知礼德高望重，辩才无碍，信众很多，所以他就把这个寺庙供养给释明之理尊者，作为弘扬天台宗的一个道场。那么后来呢，把这个寺庙就改成延庆寺。那么最后呢，这个尊者呢，他住在这个寺庙里面四十年，专门在那边讲经说法，然后带领信众念佛拜忏，拜忏就是忏悔业障的意思。那么在后来呢，就是有位这个日本的僧人叫寂照法师，那么他带着日本研究天台宗学者的叫元信先生，有关于天台教义的疑问，他对天台宗教义有很多疑问，写了27条来请教释明之理尊者。那么释明之尊者呢，他一一跟他做解答。 大家应该知道了，中国的天台宗啊，很早以前就传到日本去，所以日本一个叫比瑞山是天台宗的主庭，对日本的佛教影响很大。所以现在每一年日本的出家人信徒都常常要到中国天台山国清寺来朝圣，因为他知道他的祖先都是到天台山来学习天台宗的。日本人他们对饮水思源他们很重视的，包括禅宗他们常常到天童寺去，不同的宗派都到中国来行根来礼祖，这一点他们做得很好。所以我以前刚刚出家1983年的时候刚出家，后来去受戒，然后我到天台山去的时候就看到好多日本人来参拜。1983年到现在多少年了？快40年了。所以呢，日本的佛教好多宗派都是受中国佛教的影响。四明治理宗者他先后呢写了好多有关禅言天台宗的书，有一个叫十部恶门只要抄，还有一个叫北理随缘二十问，还有十义书以及观心二十二百问等等。这种书呢对这个弘扬天台宗都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在当时呢凡是要写天台宗的我都要去找他，觉得他是一个天台宗的正传。四明治理除了弘扬天台宗之外呢，那么也常常对净土宗的思想啊理论啊他都非常的重视。那么他写了一本叫观经龙心解，还有撰了修忏要旨，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拜忏，还有一个叫观音白心显义记，另外一本呢就是观无量寿经书妙中钞。那么他的弟子很多啊，他的出家的弟子有30几位啊，那么是有几位呢对净土法门都是非常重视的，就是他弟子里面有一个叫善祥，还有一个叫本如，还有一个叫范真，还有一个仁业，这是呢都是他的得力的门生。那么他师父呢弘扬净土法门，那么他也是对净土法门非常的重视在推广。所以呢天台宗的历代的高僧大德他们对这个净土法门呢都非常的重视。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四明治理他的弘扬净土法门的情况。